我是杰哥，这个别急，不是这个开场吧？
不是吧，是这个开场啦。好啦，没有啦，我也走错棚。那其实欢迎大家今天来收听，这就是电商人生节目。然后我们也首次就是让大家亮相我后台实际录制的画面。好，我们跟进口打
哦，这是首次亮相，
对，首次邀请总经理，
喧宾夺主一番。
真的，那其实今天就是特别邀请到杰哥，就想跟他聊聊社群这件事情啦。然后因为我们杰哥其实一直常提到，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有平台，我们都可以叫做社群。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生导师，也就是我们只要有人社群顾问的执行长，同时也是我们社群动的创办人杰哥，我们再次欢迎杰哥来。然后这边就上一点特制后
烟火之
类，对对对，掌声，
后期帮我加满，
要必须要。那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啦，那就其实相信在台湾很多做社群行销，基本上都听过杰哥啊，或者社群动，很多去找能量啊，找创意都会从你们那边去得取。那我们也想了解说，其实经营社群切入这个为主题啊，社群算是大众就是品牌一起沟通的管道之一啦。那其实杰哥自己有经营过很多社群平台啦，我自己就觉得很好，不管是你们的 YouTube channel 和你自己的个人的 IG， 还有你之前做 podcast， 所以就想问，不管是自己经营啦，或是你服务过的品牌经验当中，有没有你觉得印象深刻，或是你觉得做得不错的社群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大家在讨论这一题的时候，很容易会想到一些比较容易看见的。举例来说，比方说我们做IKEA， 或者是我们做麦当劳，然后或者是比方说像虾皮或全联，他们都有很强的团队，或者是很强 in house 在经营，或者是像故宫。但我想要讲一点，就是不管是我们经营，或者是他们这些团队在经营，这是适合这些品牌的方向，所以他们容易被看见，因为他们适合做这种就是大众面向，然后且适合传播，然后他转个两三层，都可能还是他的目标受众的这样的一种内容的形态。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好的社群的时候，会直觉有这个答案，可是其实我们细部去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多品牌它处在的阶段不一样，它的所处的产业不同，面对的目标受众不同，很有可能最适合这个品牌的方法其实蛮无聊的，但他可能做得很好。然后 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在想要直觉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很担心会给大家一个错误的感觉，说哇，社群就是要好好玩，社群就要很好笑，社群就是要很多爆红的内容跟被分享的内容。可是其实回过头自己去看，比方说你服务的不同的品牌，或者是你自己创业的品牌，可能不应该是要走这个路线的社群，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过迷信或者是向往说哇，我要成为那些很好的社群案例，要去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做法，这样子。
我蛮喜欢几个的说法，就是回到自己的目的啦，跟你自己的品牌调性。
对啊，
就是你不适合，你们硬要做，其实大家会觉得反而是四不像。然后因为其实我蛮多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啦，其实对于电商这个领域都蛮有兴趣的。那不知道杰哥可以分享一个你看过，比如说他在经营做电商或做零售，或是我们相关产业的人，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案子，然后他非常符合自己的品牌调性又打到痛点的那个简单案例，大家可以做分享。因为如果一直讲 IKEA，其实我们蛮多 Shopline 店家还没有做到那么规模，就会觉得啊，我做不到，我没有预算。那如果我今天只有一定的，
没有，因为 IKEA 预算就很多。
对，
没有，讲真的，就是当然我觉得你要讲说比方说 IKEA 的社群，可能比方说我们没有这么多的预算可以跟他们并肩，但是我觉得 IKEA 真正花钱的地方是在于他这么多年来的品牌的累积，所以他的社群不需要花太多的预算就有这个效果。然后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去看说，那有没有好的电商的牌子做过很成功的案例，对我来讲这问题会比较像是，首先我觉得不要先把自己当成电商，不是说电商不好，我的意思说就是你只想着说我们就是在做电商的，那这时候你看的角度就会变成很往某个面向去偏。比方说绿藤生机是不是电商，比方说提提盐是不是电商，它是嘛，但是你说它只是电商吗，好像也不大是，因为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卖法，或者是它可能不是完全走大家很习惯的说哦，就是在电商平台或者自家电商去上架而已，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花在它的这个品牌怎么样带到大家的面前。而这些东西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比方说流量池，比方说品牌，比方说品牌资产，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你有没有透过持续的沟通，不管是社群上的沟通还是电商素材上的沟通，可能也是嘛，或者是你可能像某 男孩买了很多的户外看板，这也是一种沟通嘛。这些沟通去奠基了大家对这个品牌的认知，而你的品牌的联想有没有被建立起来？比方说你一想到绿藤就想到哇，他好像很有道德，或者是他很绿色，或者是你想到 One Boy 就想到 maybe 穿比不穿还凉，你会得到一些这样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其实就是品牌啊，就是大家可能把品牌想得太大，比方说要像IKEA 这些东西有很完整的体系，它才叫一个品牌。其实我觉得不是，你想到这品牌有一个很明确的联想，它就已经是了。表示说，其实很直白讲，就是当今天 One Boy 停止下广告，你会不会记得它去年是穿比不穿还凉？你可能还记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品牌的具象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去想说，电商做的好不好，我可能不会那么单纯去看说，哦，它是一个电商，然后它电商做好不好，而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台湾自己的品牌正在冒出头，而且更多人喜欢他们了。那我们会去看说，那为什么？那是社群吗？还是不只是社群？
我蛮喜欢杰哥讲到点，就是如何让大家对这品牌产生印象啦。那刚刚有特别讲到是让人去喜欢这个品牌，或是更喜欢，或是有印象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他们说不定每个品牌做到让产生好感度这件事情都有共通的特点。那如何让品牌喜欢，或是如何让粉丝跟这个品牌做互动，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个同整的一个逻辑或是概念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我今天会一直不正面回答你的问题耶，因
为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跟你讲，我们就这么
不是不是好，我先跳出来讲个题外话。你最近有没有看过一个算是网红，叫做恋爱家，叫 Edward？
这个我没有
啊，就反正他就到处去搭讪别人的那个人。
哦，我知道，那我知道。
对对对对，那基本上他的逻辑就是搭讪其实是一个学问，它是可以被训练的，然后你照着某些模板跟流程，你就应该可以做好搭讪这件事情。我先讲，我没有上过他课程，
好，可以。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那么符合所有的人的。那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就是品牌让人喜欢他的方法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式？没有，当然是没有。因为你所处的阶段，你今天要面对的客群，你的品牌想要呈现的感觉，其实就是很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常常讲说啊，社群就是跟粉丝交朋友，我要让粉丝跟我的距离拉近，我要有温度。然后我要有人味，是不是大家很常会听到这样的讲法？我说我的文案要改变啊，我的图像要改变。但你又觉得 LV 跟你很有 close 吗？你是他的朋友吗？不会，
不会，
就是有很多种的方法可以去接触你的粉丝，甚至不接触你的粉丝。
嗯，
那我举几个例子哦，比方说，会有几个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常常讲说，品牌跟他的消费者或他的粉丝之间的关系，有一种是你就是你的粉丝，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呈现的是他的样子，所以他觉得你，我跟你是一样的，所以我要拥有你，我要跟你站在一起，我要跟你一起聊天，我要跟你一起 hang out， 我要跟你一起分享我喜欢的东西。这种品牌 like IKEA 可能有点类似像这样的牌子。好，但有一些品牌它可能是在你的朋友圈里面的带头大哥，你觉得你跟他是 close， 你会跟他出去喝酒，可是你会想要听他的人生建议。但有一些品牌是你觉得他是你无法触及到的神，然后你拥有他的等于是我好像带了一个护身符在身上，然后我好像可以成为那个我想要成为的人，哪怕我自己知道我其实不是。所以他可能找了一些很高端的代言人，或者是打了非常非常 high level 的品牌的沟通，但他想要创造的事情是一个对美好未来的想象。那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我觉得它确实没有一个明显的套路。像回过头来讲刚刚的这一段，那有没有一个套路？其实也是有，就是你要去思考说，所以我今天我的品牌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到底是跟我的粉丝是朋友呢，还是我是他的 buddy 呢，还是我是他的导师，我是他的 mentor， 还是我是他的女生，就都有可能。嗯，
因为我觉得这回到是我们遇到可能蛮多店家品牌刚起步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明了，觉得我可能想要做保养品，那我就要做像绿藤一样，但可能没有找到自己的明确定位跟核心。
對啊，
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可以留给各位，
啊啊、
不管是行销人或者品牌去做思考一件事情。
对，举个实例， 我觉得绿藤比较像是刚刚讲到的第二种。
嗯，
就是你跟他距离感并没有那么强，
对，
但是你觉得他比你懂得更多，所以你想要他教你一些东西，你想要他告诉你说你怎么做你的，你知道人生的理想的实践会更完整，然后你怎么样做会变成更好的自己，对，但你不会觉得说哇，这个更好的自己其实距离我很遥远，对。
他就是很容易 close， 让你们觉得意达很高这样。
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觉得好玩的话，你可以实际去分析一些你喜欢的品牌，然后你去想象说你自己是怎么感知这个品牌的。你可能觉得自己跟他很 buddy buddy， 那表示说他可能做多了一些什么事情让你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再回去看说他最后产出物 比方说它的包装，它的social 上面的 post 它是怎么样呈现的，会让你最后得到这样的感觉。
蛮喜欢这个杰哥的说法，然后接下来就会往下延伸啦，就是其实我们蛮多就是品牌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两个人甚至三。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延伸啦，就是其实我们蛮多就是品牌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两个人甚至三个人，人非常的少。那今天就想要直接跟杰哥聊聊现在社群上最火红的话题啦，就是刚好也是 AI 人工智慧，不管是绘图啊或是 ChatGPT， 然后因为我知道最近杰哥其实有在找蛮多品牌做你们不一样的合作，那就先问杰哥，等一下我们就先问杰哥，就从社群行销的角度来看这些新的工具的崛起啦，你有什么样的观察跟想法呢？
先讲结论的话，我觉得AI 的出现不会取代创意人员，而是会让创意的价值被放大。但我要解释一下，就是我觉得分成很多层面，但我先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是广告公司，然后我们过去能够传递的价值就是我们的创意是特别的，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阐述某一个价值或阐述某一个故事，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是特别的。好，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被 AI 做掉呢？我觉得现在有一点难。那我讲一下为什么我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很粗略的把所谓的创意这件事情我们区分成两大类型。第一大类型是好的创意应该要能够超前于人类的思想一步，听起来有点崇高，但其实没有很单纯。比方说在还没有汽车的时候你只想要更快的嘛，
对，
然后后来就出现了汽车，或者是在 iPhone 出现之前你可能只觉得说我想要更好的比方说用笔触控的手机，或者是我想要更快的按键，但它可能改变了一些事情。那这个东西就是人潜在有这个需求，但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是，
然后你超前一步去看出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产品的革新啊，它有可能是阐述一件事情，比方说母亲节从来没有被这个角度讲过，你超前一步去讲出这件事情，然后大家会觉得哇，这个给了我一个很 mind blowing 的东西，这是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是，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相信一个东西，叫做 猴子理论，就是一只猴子无限的丢飞镖，最后可能会拼出一本小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这个蛮有趣的。讲白一点，就是说，在各种乱数的组合下，会有某一种组合是崭新的组合，然后它不存在。好。为什么讲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我觉得 AI 在第一件事情上面目前是做不到的，
是，
但第二件事情是做得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在透过 AI 在辅助的是第二件事情，也就是说透过各种的组合去帮助我更快速的去做前期的资讯的汇整跟各种的碰撞的可能，然后好的创意人员要在那他拼出来的两三百个结果里面你要看出这个是最好的，但那是我们的用法。那实际上如果你不追求说我一定要给消费者什么崭新的观点的话，那你也可以单纯用来写写文案，我觉得可能也不错，但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想要期待是你写的文案是特别的，那 AI 还是可以帮助你，它只是现在无法写出那个特别的文案。讲到这边我还可以再解释一段，这个东西会跟现在的 AI 的技术的底层有一点关系，就是他们 在做的事情叫 LLM， 就是大型语言模型。大型语言模型在做的事情就是它在模仿人类讲话，也就是说他学习人类讲话的方式，他尽可能用最合理的方式去接你的话，所以老实说以现在来讲他应该是 不那么存在所谓的思考这件事情，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他为什么他一本正经讲了干话，就很认真的回了引一个错误的资讯，因为他只是在模仿人类讲话的方式，所以你今天不大可能期待他讲出一个，比方说你对 ChatGPT 或者是对 Newbin 下指令说请帮我想出一个天马行空的文案，他其实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天马行空，对，所以他无法做到我刚刚讲的超前人类一步去看出某一个不存在或者是潜藏的洞察，但你今天强迫他去拼凑出某些东西是可以的，那还是要靠人类去看出那个拼凑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好的东西。
而且也得回应到像现在不是资讯非常的大量跟破碎，如何截取各个品牌或是你自己行销人要的资讯，我觉得这说不定也是 AI 他们可以做辅助的， 或是像，因为蛮多人比如在写文案，可能就写说，哦，可能他今天想要，比如说写一个，什么品牌的介绍，或是保养品的特点，他写完以后，我们再透过行销人去做优化，或者把它加成。
对对啊，这样也可以啊，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我举几个例子哦，就是刚刚讲有可能有点太玄，但、我举几个很实际的例子，比方说，我可能不会直接叫 ChatGPT 或是 Bing。写一句 Shopline 的今年度的广告文案，然后我的需求是什么，叭叭叭叭写出来，我可能不会这样做，但我可能会问他说，好，第一个资讯的搜集，请在 Dcard 帮我找五篇跟购物有关的真实故事，好，或许我今天早上试过这件事情，就是不是针对你们，但我针对另外一个客户，好，我讲结论，目前没有办法做得很完美，他找了五篇，只有第一篇是 Dcard， 其他四篇他乱找，然后问到第二次的时候，他其他四篇他是直接编了一个故事跟我讲，就是他甚至连连接都没附，可是第一篇真的是 Dcard， 对，那但是如果他再更优化，应该就可以做得到，就是因为我后来是直接叫他限制网域，去找，就是你一定要找 Dcard 的内容，但其实我们平常就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平常是用爬虫去做嘛，但我就懒嘛，我想要他直接帮我做完摘要，所以我做这件事情，这是资讯收集嘛，但我也可以跟他讲说，请给我十个购物会产生的情绪，然后再用这个情绪去做关键字的联想，然后我们做到什么事，我们做了很多无聊的事情，比方说他跑出了20个相似词之后，我说请定义这10个相似词是群组 A， 然后我再找另外一个，比方说给我10个场所有关的词，然后再到群组 B， 我说群组 A 跟群组 B 你帮我随机配对出20个版本，然后就啪啪啪啪配对出来，然后就一堆垃圾，但可能里面有一个就是你根本没想过说这个可以跟这个配的，那这就是好玩的地方，然后我们现在在 train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案例蛮好，因为其实我们刚好下题是要问说，哎，杰哥有没有一些 idea 跟想法可以给我们品牌做建议？
很多啊，很多，但我都还在，
对，
还在实验。
对你刚刚讲这个，我觉得就蛮好的，因为
是吧？不难啊，其实不难。然后，但我觉得难就难在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觉得说不能跟别人分享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分享的时候能够看出这一句是最好的那句，那还是行销人的
专业
的专业跟功力。对，然后我再举一些这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听到然后自己想要去试试看，欢迎也跟我分享一下心得，就是我现在试了可能来两三天的时间，我无法教会 ChatGPT 什么是谐音，
哦，
他对中文的声母跟韵母的理解其实相当的薄弱，对，
这切角，
因为我想要让他写谐音梗，可是他不懂什么是谐音梗就算了，因为梗他真的不懂。
对，
但谐音应该要懂吧？就是我把注音符，他知道注音符号，
他知道，
对，但是他无法理解就是怎么样可以押韵，跟为什么 N 跟 N 我们会觉得是可以用在谐音梗上面，就是他其实应该是一样的字，对，但他无法理解。但如果有人知道训练够多，说不定真的他会懂，或者给他够多的范例，他可能会懂。
对啊，
但我们还在练这样子，
说不定有人有做尝试，我们可以直接在那边教，
对啊对啊，
或者直接私讯我们杰哥，
蛮期待的。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就是刚刚讲到蛮多啦，是包含就是在 AI 的应用如何辅佐你，让大家更省时省力，或是资料收集，然后也非常同意是创意这件事情，就是你要预先想到就是别人想到的切入点，所以我也认同其实创意力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取代的，也就是刚刚杰哥讲到就是行销人的专业啦，然后还有洞察这件事情，所以因为我蛮多听众朋友也都是做不管是品牌或社群行销或是可能本来就是跟零售产品相关，那杰哥会建议大家怎么样培养就是相关的能力啦，我们可能是说社群力啊、洞察力啊，或是刚刚讲到创意力的，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也就像其实就 ChatGPT 已经蛮久了，但可能最近就突然声量比较多一点点，那如何洞察跟如何善用了解自己品牌的价值，如何去活化，我觉得这件事情感觉是可以从杰哥上这边截取一些经验。
我觉得不一定是因为 AI 的出现，但总之各种时代的改变、工具的改变，它最后会得到一个大方向是，如果今天你只能做到60分的话，那确实是有可能会有部分或极多的工作被取代，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举直接的例子，就是 AI 在帮助你做到的事情，就是从 零分到60分变得非常非常的快，但60分往上呢，那个往上第一个就是它也不断的在提高它的上限了，但第二个就是每往上多一分，我觉得都是讲崇高一点，就是人类智慧的展现，然后我觉得有趣的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过去的95分跟96分的那一分的差距，我觉得现在那一分的差距变得非常的巨大，也就是说以前大家都从零分开始走，然后你花一段时间从零分走到50分60分，然后慢慢走到96分， 然后你跟那个做到95分的人，你的那个一分的差距没有现在这么大。
嗯，
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分的差距在现在是你不需要花任何时间在 0到60分了，你可以完全的专心去做那个95到96的分的部分。然后大家会觉得说 那也不会就是差一分啊，但这件事情会有质变。 我举啊，比方说我现在在做 YouTube， 那 YouTube 要写脚本，
对，
好，脚本从0分到60分，我本来可能我随便讲要写3个小时，那我现在可能是5分钟之后我花一点时间把它修好。这件事情产生的质变就是，我以前一个月可能可以产8支脚本，我现在有可能可以产36支脚本，而36支脚本这件事情会让一个频道的经营产生质变，因为你的量够多，你的试错的成本比较少，你可以用更多发子弹，然后其中只要几发子弹打中，你频道就还是会中。所以以前做不到这件事情，哪怕你就是你以前脚本真的也写得比较好没有错，可是你做不到这个量级，量级会产生质变。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落到电商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以前可能文案写得很好没有错，但你现在只要改文案，那现在就有更多的 A-B testing 的素材可以大量的去试，以前你要这样试很累，或者是你要多请一个人，那这个会结果会产生质变。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在乎的是这一件事情。那回到就是给大家的建议，就会是想办法去证明自己不是只有0到60分的能力。
而且我觉得听到95到96这个巨大的改变蛮有感的，因为就像很多店家可能会觉得可能因为时间啊或是资源啊没有这么多人力或是来做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但刚刚讲到聚焦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丢给大家听众朋友去做审慎思考。那再来回来，就是因为其实杰哥就是虽然一开始创业是一个人，到现在其实是一直跟团队，然后其实基本上你们在产出创业发想的内容，我觉得大家都蛮惊艳的，不管是你们是做分析啊或者了解品牌的特性啊产出的作品，所以
还在努力中。
对啊，有
还在努力中
那对啊，就很好奇你们在内容产制上是如何，第一可能是分工啦，或者如何协力，或是你们团队是如何打造这样的合作方式，让你们可以顺利产出不一样的作品。
诚实的说，我觉得我最近还在体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前几年可能我们已经有找到一个好的方程式或组合，然后最后的产出确实也做到了一些我觉得有趣的事情跟不一样的事情，然后证明广告也可以这样做。但它到下一个瓶颈的时候，你就要再找到说那下一个方程式会是什么，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在思考这件事情。那但是我觉得回到核心就会是，你是否能够在单一团队内去触发更多的碰撞的可能，这个会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很玄，就是你要足够相似都要，但又要足够不同。足够相似就是说这些人是讨论得起来的，他们的频率要是对的，他们甚至是有一些价值观要是相同的，但同时又不能这些人的人生经验都是一样的，就会变得很无聊。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从广告公司的角度来去想这件事情，就你有办法说出不一样的故事，你得聚集一群足够相同但又足够不同的人。
哇，这真的超玄。
但落到电商上，我觉得就未必是这样，
是
未必是这样。但因为你还是要去思考你面对的消费者到底是谁，然后这群人到底是跟你是像的人还是不像的人。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的做法其实也蛮理性的，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广告是一个说故事的行业，然后可能很多感性的成分，可是某种程度上因为你不可能是每一个案子的目标客群嘛，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理性的部分去透过社群的舆情的资讯的搜集去帮助我们判断说对这群人讲话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那其实你也是在聚集一群跟你很不同的人，然后你当然 不是在跟这群网友讨论，可是你看到这些网友的留言跟对话的时候，你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某种程度上你也是在跟这群人对话。对啊，所以我觉得透过一些工具的辅助一定还是有帮助的。那当然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见得中小型的公司是比方说有很完整的编制，或者是有足够多的资源去用一些比较大架构的舆情工具或者是分析工具，可是你是每一天都跟自己牌子跟自己的消费者相处的人，其实 我觉得没有任何人比你自己更懂 这些人，因为你每天看他们的留言，看他们的私讯，看他们的订单，然后甚至可能有些人是曾经比方说到过你的实体门市，你看过他，然后你点过他的 Facebook 大头照，就是这些东西大家会觉得说啊，它不是什么大数据啊，但我觉得这件事没有那么玄。你足不足够了解这群人，哪怕他是直性的了解，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发展成创意或发展成 content 的起点。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妄自菲薄。
一步一步打底，一步一步来。
对对，因为它背后逻辑是这样，就我比方说我们看舆情工具跟你看那么多个私讯你的消费者，它的目的是一样，
是
它只是手段上面当然会有差，跟你直性跟量化的研究会得出来的结论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可是我觉得真实的故事还是我们也会看，我们也是觉得这些东西很有帮助。
这里刚好就延伸我，因为刚刚杰哥说你们要找非常相似但经历又要不同的一群人，然后到找到这群人之后，你们是好奇就问杰哥，是你们是如何打造你们这些文化啦？因为文化比较偏向是刚刚讲到是人格特质啊，那我们实际还有一些组织跟管理层面，因为我觉得其实管理对于初始创业的人都是一些都有一些瓶颈啦，有没有一些可以学长以前辈之资来分享给大家？
我先讲结论，就我没有觉得大家要参考我们团队的做法。那但我们走到这个阶段，我们其实非常非常相信，就是绝对的自由会带来一些很特殊的价值跟成果。这个绝对的自由就是你能想到可以开放的东西全部都开放到底，比方说我们现在是完全远端工作，但也有办公室，所以你想要进来你可以进来，你不想要进来你就不用进来，你也不用申请的原因就是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了。就是我们最开始再稍微讲一下这段故事好了，有点有趣。最一开始这间公司是固定礼拜五不用进办公室，好，就让大家可以有三天可以自由安排嘛。再来呢，我们决定礼拜五固定不用进办公室，且一个月有四天可以申请不进来，所以你通常就是一个礼拜有三天需要进来。后来我们就变成就是不然礼拜二进来就好了，然后其他天你就可以申请可以不要进来。然后后来就三级警戒，然后就大家全部都在家工作，然后发现好像也没什么差别啊，所以后来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维持了这个礼拜二不用礼拜二进来就好。然后大家就说啊，你平常其他天都大家都不会进来，干嘛还要申请，申请很麻烦呢、欸、所以我们就说那不然就不用申请好了，那想想礼拜二要不要呢，啊算礼拜二也不用好了。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完全远端且不用申请的全自由的这个工作的形态。然后到去年我们又在觉得说啊，既然我都已经不知道你远端的你在家里是或者你在哪边工作，你几点开始工作，我也没办法监督你嘛。那通常老板就会很紧张，那是不是应该用什么方式来监督大家呢？后来我们就觉得说那好像也就算了吧，就是你几点上班我也不是很 care， 你就直接跟我讲说你今天做了多久。但这个今天做了多久并不是为了说我需要你做八小时，我做四小时我也就是写说我做四小时，我主要是要算专案成本，就是你的工时会对应到工时成本嘛，然后再对应到这个专案的成本，我们要去算说会计上面合不合理。但就是它的实际对员工来讲作用是你超过八小时我会补你，就是因为讲白一点啊，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的劳基法是有办法去符合这种很弹性的工作形态嘛，所以你得自己想一些办法，就让大家是你真的加班你有加班费，但是你不加你做少时数我不会要你补我，对，因为反正你做完就好了，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看到大家公司，比方说你今天做三小时，然后你想要下班你就下班啊，我也没在管你，对，但大家就可能第二天我就想要做个半夜开始做，然后做六小时我也 OK， 所以现在就变成像这样的形态。然后再更进一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其实在这一步之前，就是我们觉得说那既然这些东西都开放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用一些方式去让大家对这间公司在做的事情更觉得跟自己相关。好，那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商业导向的团队，就大家可能觉得说、哦、这个公司好像很有趣，然后很有创意，然后很浪漫，没有，我超级不浪漫，我就一切都基本上就讲钱，钱是最实际的东西嘛，就是大家不要过得不健康跟大家有钱拿，这个是员工最在乎的两件事情。
对
对，其他东西就是你在讲给再多福利都是屁啊，就是先有这两件事情才有后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全财务公开，就是大家会看到这间公司的收跟支，不是只有这样哦，就是收跟支减掉之后是净利嘛，净利大家会分到多少%是透明的，就是大家会知道我拿到多少钱，大家会知道总监拿到多少钱，大家会知道说我正常表现下我的%数会是多少，所以很直接的讲，就是今天公司你也可以花300万装潢也可以，但就是大家一起共同净利减少300万嘛，然后那你分到钱就会变少，那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你要不要。
你们真的公开讨论这件事情吗？
就是我们现在只差没有就对市场公开说我们收支多少，但全公司知道我们现在收跟支的状况，然后每件事情的收跟支也大家都知道。对，
因为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这是杰哥其实对员工是非常有高度的信任，因为其实我觉得可以回归到蛮多，就是尤其疫情期间，大家就可能说要打卡、啊，我们可能每天八点要早会啊，因为像有些店家可能就问说，
对，
我要如何监督员工，确保他有上班？
对，你一旦这样想，你就很多事情会做不了。我没有说这样是错的，
嗯。
实际上就是要我刚刚只有讲美好的一面，这个做法绝对会带来非常非常多的问题，然后这问题需要配套去解决。比方说一个新员工进来之后，你可能要花两个月时间才会看到所有的员工，
嗯，合理。
然后这很可怕，就是他的融入时间会比过去长非常非常的多，且因为碰撞的时间少，所以你想创意的方法然后协作的方法全部都得重新再去思考，说有没有可以优化的地方。前提先相信说我就是要做一间全远端的公司，然后你才去想全远端之后的解套是什么，而不是、啊、因为有这些问题出现，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全远端好了。对，就是看你要相信哪一个价值。
是，了解。
它都会带来好处跟坏处，就没有完美的事情。然后你做财务全公开一样会有问题啊，对啊。所以 我觉得它的好处可能大概就是觉得说做不有趣但有钱赚的案子，反正有钱赚我也会分到钱，然后大家就会比较知道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那会赚钱啊。对，那很多时候我觉得公司，尤其广告公司啊，就大家会很不想要做那些很无聊的事情、嗯、因为你赚不赚钱这是公司的事情，跟你无关。
是，
对。那我觉得 到电商可能也是嘛，就是很业绩挂帅的公司可能会很让人家直接感觉到说我的努力会带来什么东西，可是最后有下一个问题嘛，那怎么决定说那我的贡献值是多少呢？那这就是另外一个要去解套的地方。所以啊、我觉得就是没有完美的制度，然后我们也还在每一年都在做一些改变、嗯、
如果我们有店家想要听这种就管理啊考核 OK 啊 KPI 的话，我们有机会再邀杰哥再深度聊，因为这感觉可以再继续聊下去、
啊啊啊、
超级深。
对，但是回归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你要做什么样的公司、
嗯、
然后这东西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你的品牌，只要人也是嘛，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制度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创意应该要走向某一个路线或某一个风格，就是比方说我们不该用过去大家很习惯的广告框架去思考广告这件事情，就是广告一定要是影片吗？广告一定要是美美的图吗？它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完成这件事情。那如果你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公司的管理可能也可以尝试去挑战一些传统的制度，然后员工才会打从心底觉得说我们是一间like 去挑战一些新的东西的公司跟人。
嗯，很多半有些品牌刚开始的时候对外可能会是这样，但可能对内员工可能没有打从心里认为，
对吧？那就很难、啊、
对、
就是、
我觉得还是有这种状况。
你久了你就会不大相信这个牌子、啊、你自己都无法相信，你就很难做好、嗯、
这我真的也是蛮认同。然后接着可能就问问看杰哥，因为我们刚刚是聊就是团队嘛，比较再次回到你个人啦，因为你们不管是服务的客户啊、嗯、需要跟老板讨论啊，到你自己做经营管理，不管是带员工啊或是背负一定的压力、
嗯、
然后我觉得回到我们刚好节目的本身，我们叫做电商人生人生补贴这件事情啦，我们相信在做每件决策或决定的时候都有一定的难度跟压力在。那好奇身为杰哥是怎么样就是因应这些或是调适压力甚至是解决问题的？
没有因应啊，我要离职
离职
很难啦。但好，我觉得接下来讲的这一段可能不大符合大家的想象，但我觉得我这几年最大的体悟就是工作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老板讲出这句话，
这工作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啊，讲白点就是这样啊，就真的没那么重要、啊、然后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有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那也就是人生中的一件你知道过客而已，就是我觉得大家不用看得那么重啊。对、啊、这是前提、啊、但是回到这件事情的话、啊、还是有一些
还是要应应吧，
还是
有
一些可以跟大家讲的话，就是、嗯、我自己觉得我这么多年感受自己对于工作或对于想要做出更好的东西那个焦虑感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它没有变小，没有因为我变得更成熟或变得做过更多事情累积更多经验而焦虑感变小。但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好的一件事情是我认知到说我就是一个会有焦虑感的人，然后你学着跟他共处而不是把他拔掉，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这几年开始做的比较好的事情，就是当焦虑感出现的时候我心中的声音并不是糟糕了我现在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而是啊 Q1 的焦虑果然在这个时间点会来， 然后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就是对下一次出现会是什么时候，然后我们再来判断一下说该怎么样跟他相处这样子。就是 我已经习惯了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要从试着从更多不同的面向去思考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些焦虑或瓶颈或者是挫折，就是因为你还在乎。然后如果你真的已经不在乎了，那老实说你可以不做这件事，你可以不做这份工作，因为其实你没有那么在乎这件事情，但你还会觉得挫折，还会觉得焦虑，是因为你想要做好这件事情。然后当你去回去想这件事情会产生这个情绪的本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果然我还是想要做这份工作，我才焦虑嘛。对，所以我觉得当你还处在自己想要不一定喜欢但你可能还想要继续在上面的赛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自己可能有选对工作，或者是自己可能果然还想要继续努力下去，那这样想的时候就会好过一点。
而且很喜欢杰哥说，因为 我觉得尤其可能因为疫情啊，之前大家被强迫关在家里，会更多时间是跟自己共处。那我觉得跟自己共处，像杰哥讲到说，我会知道说我自己更在乎什么样的价值。我原来发现自己有这样不同的样貌，我觉得都可以回扣，不管是在工作上，或是老板在经营品牌上，都会找到自己一个因应之道。
对，不是刚那段讲很长了，但如果要收敛成一句话的话，就是可能大家可以领养一只流浪猫事情就会解决了。对，
杰哥之前不是说你发想创业的时候都是早上顾猫的时候，因为你
对，这我个人的习惯，就因为比方说我们都要做很多的提案嘛，然后提案不是都要做提案简报嘛，干嘛的，我几乎都是到提案的前一刻我才会打开简报档案然后开始做，就在那之前我全部都是用手机工作的，就是我觉得我拿着手机然后走在路上的那个状态是我思想最全用的状态，所以我可能会拿着手机陪猫玩，然后但是我一边在想，或不拿手机啊，就是我觉得我坐在电脑桌前的时候反而都是你知道比较衰弱的状态，然后直到我觉得这个点子可以了，然后我才会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大家去找到一个自己的步调跟自己好的状态去面对工作，然后某种程度上就是更了解自己，比方说我会去分配说什么时间点我会去做一些琐事，什么时间点我要处在一个发想的状态，然后把自己的时间 book 起来，然后大家不要打扰我，然后在这段时间我可能会跑到公司附近有一座小的山，我们公司在六张里嘛，那边有一个叫福州山生态公园，就是一个小小的山，我就跑到山上去想这样，然后就旁边都没有人，然后旁边都是树这样，然后就开始想。对，就是当你找到一个好的状态，然后找到喜欢做的事情，可能那些不喜欢的部分就会让你觉得好一点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大家要理解自己在工作这个面向上面，你是热情驱动还是成就感驱动，然后我觉得这是有差别的。我个人就是很强烈的成就感驱动，也就是说做什么事情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但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得到很多的肯定对我来讲很重要。那但有些人会很在乎说这个产品传递的价值或它解决的问题是不是你真的在乎的。
是，
老实说我可以做很多我压根就没有特别喜欢这个品牌的案子，但我觉得我 做出来的东西大家很喜欢，我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当你认清你自己是成就感驱动还是热情驱动的时候，你就会更明白说 你现在待的位置到底是不是你真的有办法承担这些不开心的事情的地方。因为你要足够喜欢你才会，或者你取得足够多的热情或取得足够多的成就感，才有办法让你去扛那些不喜欢的地方。
而且每件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
啊。对啊，没有完美的地方啦、嗯、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老板，没有完美的公司。
而且完全都是回到是自己到底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情况。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我觉得刚好聊到节目的最后，也留给大家我觉得蛮多去反思跟思考的话，不管是自己自身品牌要什么，或是自己内在驱动重视在意的价值或者是什么。那我非常感谢今天其实杰哥跟我们聊了蛮多的，然后我想其实听众应该收获蛮满的，
有点玄学 的一场访问。
有，我觉得可以。
我最近那个不知道，我觉得我之前可能都会回答的非常非常的
官方吗？
也不能说官方，但是可能真的比较商业导向、嗯、就是哦，这件事我们怎么做啊，背后思考是什么啊。但我觉得我这一年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容易会去连接到很多比较内在在想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它没办法切开的。
但其实很开心杰哥这么无私的愿意跟大家做分享啦，然后也刚好也好奇问杰哥说、今年团队有没有新的计划、啊、或是即将展开的事情可以跟我们一起做分享的，或者是如果有品牌自己可能听完自己还是不知道说 哦不知道我的定位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样跟市场沟通，我就是都很欢迎可以去找杰哥做咨询这样。
这样讲好像有点怪，但是我其实没有特别那么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找我们。为什么呢？的原因是我觉得很多人会看到我们最后产出的一些作品，或者是听过某些东西，然后带着某些期待来找我们。可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不同的牌子有不同适合的做法，然后能见度高的做法不见得是适合每个人的。然后如果可以不带着这些既定的想法的话，我觉得我都非常非常开放。然后我们今年可能会更多的去尝试一些更打破一些规则的东西吧。就是我当然知道说我们可能做了某些做法，或者是实验性的一些东西，可能老实说我觉得你讲严重一点就是有时候也蛮多争议的。比方说很多传统广告圈的人可能觉得这间公司怪怪的，或者是做事的方式很不讲章法。然后我也很承认就是我们是一间颇为蛮干的公司，然后做很多决策的背后也都不是因为说啊、哦、这件事情很有逻辑，然后很有商业模式，然后这个接下来我们可以怎样怎么扩大我们的公司，什么规模化什么，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看这个很好玩耶，然后我们就会去试试看。然后当然你在试的过程中你才会知道说啊、哦、这件事情啊、哦、原来是有一个 model 在的，或者是原来它可以应用在某些地方。但我觉得这小公司没有包袱也是它的好处嘛，就是比方说AI 来了我们就去试试看，然后说不定试完之后就发现说啊原来不能用啊，或者是原来这果然不是我该碰的东西也有可能。但我们就会去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然后这是我觉得今年会去花更多时间去理解的地方。
因为其实杰哥也蛮多就是 自由媒体啦，不管是 YouTube 或者 IG，
对，
我觉得蛮多行销人或者品牌主都透过杰哥的内容来去截取知识啊，内化成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也非常感谢杰哥就是今天的分享，
感谢，
因为我们差不多节目就会到这边了。
好的，
然后也再次感谢杰哥莅临，
请大家保持心灵的愉快，
对，可以
面对这个人生，对，
真的。那我这边就想要邀请杰哥一起和我们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咯，跟大家说声拜拜。
好的哦，拜拜
拜拜。